弟兄姐妹早安，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孩子何等的感谢赞美你，主要是你的恩典能够让我们在一起，能够来一起来聚集，一起来敬拜，来颂赞你的大名。主啊，孩子实在是不配，主啊，来到这里，主啊，愿意跟弟兄姐妹彼此交通，主啊，愿你保守我们下面一点点的时间，主啊，愿刚才我们的诗歌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主啊，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都来到你的面前，把自己献上，全然的交给你，作为活祭。求主你做我们一生的主，做你的宝贵的应许，在我们的今生，主啊，在我们的永生，主啊，你都实现。孩子，感谢赞美你，孩子不配，把每一个弟兄姐妹以及他们的家人都完全交托在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的恩手扶持，求主你的恩手带领，看顾我们每一个人，看顾所有抓你的儿女，抓在这里聚集的，奉你名聚集的，主你都看顾，主你爱每一个人，你说你一个都不撇下，主你就带领我们前面的人生的道路，把我们余下的人生也都愿完全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使用，让我们的一生能荣耀主你自己的名，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还是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哈利路亚。我想我们还是把今天的经文读一下，就是今天的题目呢，是所蒙的恩召。我很有感动的呢，就是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六节。在加拉太书后面，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六节，我们一起读好吗？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再读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十九节，在下面。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好，就读到这里。我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就求你自己把你的话语抓向弟兄姐妹阐明，抓你照亮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蒙的恩召抓有何等的指望，你在我们的身上有要得着何等丰盛的荣耀，你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要得着抓何其丰富的产业。孩子，把我们自己，把每一个人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向我们说话，你带领我们，我们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听孩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哎呀，这弟兄姐妹们，你们好，我是非常高兴，也非常感恩能够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交通分享。我们不仅是是同胞，都是从中国大陆来，并且在主内呢，我们又都是弟兄姐妹，成为一家人。虽然我们原本根本都不认识，在一个星期之前，我连这个教会也不知道，是洪波还有张红姊妹他们到我们门上联系到我，然后我们才有机会在一起彼此交通。 我相信一定有神的美意在其中。虽然我们彼此不认识，可是在主里我们就会有更多的认识和连结，因为我们同属一个肢体。那当时他说给我打电话说让我来讲道，我真的不知道讲什么好，因为我对你们起初根本都不认识不了解。我说我们先见个面吧，所以他们就到我家里去。我其实我是刚刚就上个礼拜之前我刚刚搬到这边，我连周围这一英里之内我都不熟悉，这个地方我也没有来过。所以说真的神很奇妙，他让我能够，因为这世界上人很多，中国人也很多太多，这遍布世界各个角落，可是神能够在这样一个时间让我们在一起聚集。虽然我们人数不多，但是我相信你们都是非常渴慕主追求主的人。因为在这里的中国人我相信也有很多，很多人没有来到教会里，他们跟我说是有5%的可能华人在这边信主，这边应该有200多万华人，所以信主的人是非常非常之少。所以我相信你们把自己的时间把分别出来，能够愿意在礼拜天来到这里，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神。我相信是神把这样的恩典放在我们这样的人身上，因为很多人还在这四面在外面在忙碌这个世界，他以做生意或者他去宴乐，可是我们愿意在一起来彼此交通，这是神的恩典。我在想，是我们自己愿意，我们自己愿意成为基督徒吗？是，因为我是今年刚刚从中国大陆来，我们所聚会的地方没有这样的方便，因为我们在我家里聚会要把窗户都关严，还把门都关上，就是。人家生怕吵到邻居，因为那邻居，因为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的聚会是非法的，因为我没有登记。后来又想办法是想去联系登记，又确实有很多的难处，是我们想合法的登记也，合法的聚会都很难。所以。我真的感谢神，就说我们能够在这里有一这样的一个自由的地方，我们可以放开声音，我们用音响，对吧？我们想怎样唱就怎样唱。可是每周二和周五在我家里聚会，我们都告诉大家呢，声音不要太大。所以你说是真的是我们愿意自己愿意成为基督徒？不是的，因为那成为基督徒要付很多的代价。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也是一样，因为我们要花上时间，我们要花上我们原本可以用来做其他事情的，我们要奉献，愿意奉献，把自己所得的奉献给神。我们都是把自己原本可以用来支配的，可是当我们认识了主，认识到我们的原来一切所有都是从神而来，我们就愿意把它分别出来。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他说让我来讲道，我这一个星期来一直在祷告，说神让我跟他们说什么呢？因为我从这弟兄姐妹身上我了解到一些教会的情况，和看到弟兄姐妹真的是和我们当初的情况很即使是现在的情况也有很多很多的相似的地方。因为我们从国内来所经历的教育，所生活的背景，所面临的社会的问题，所人生所经历的很多事情，应该是很多是相似的。而且你们更年长一些，你们所经历的所不好的事情应该比我还要多，我相信是这样。就真的是不容易，我相信你们是很不容易的，从国内，国内如果很好，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费劲的很辛苦来到这样的一个原本是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是我那个住在 San Gabriel， 我一个人我也不认识，人生地不熟的。若不是神带领我来，我是压根儿我也不想来到这里。就成为基督徒，其实我刚刚信，我是02年的信主，我信主的时候我也其实不是很明白。 知道他很好，说神是爱，那是很好。这基督徒也都很友善，也是很好。可是，在我2002年3月28号信主，我信那一天信主，当天受洗。可是我那是头一次到教会里来接触到基督徒，我当天就信主了。可是我并不是很明白，可是因为跟我一起参加聚会的那天总共有另外还有6个人，他们那天都信主受洗了，所以我觉得我好像这个属于比较孤单的，所以我说我也信主吧。所以我是这样糊里糊涂的信主，就在这个浴缸里受洗，在一个人家里的这个浴缸里，什么东西都没带，跟人借了两件衣服。可是当受洗那个时候，牧师问了我好几个问题，我那时候才知道这个信主受洗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他说你愿意一生为主做见证啊，我都站在浴缸里了，我也不能说不，对，就我就说愿意。可是我其实不是很明白，那你愿意一生为主而活吗？我只能说愿意啊。可是那些问题都是我原来从来没有想过。我之前那一天的下午听他讲了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讲了一篇信息，听了有感动，很多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因为我原来是学雷锋的，他讲的这个耶稣确实比雷锋伟大多了，也好多了。所以我原来是我是共产党员，可是我在宣誓说我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时候，因为我记得这句话，可是我现在想我会吗？因为有多少这党员都已经不信这个共产主义了，我还会问他奋斗终身？我可能做出一点点牺牲，开个会我都不愿意去浪费时间。所以就是在当我遇到耶稣的时候，我是从那一天开始才开始思考信仰这个问题。所以你说是我是踏到这个门里，可是当我知道主耶稣原来走的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其实就有些后悔了，我想这个信主还要这样这么难呢？你被爱还是可以，要是爱人爱好一个人都很难。这我们这都是成家的，对吧？就爱好这个身边的那一个人都你让对方能够达到100%的满意，你少1%他都觉得你对他不够好。其实是这样，就我们这个人心里所需要的，你心灵所需要的那个东西是无限的，真的是用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填满。我原来是这个非常追求世界的一个人，可是我在那样的追求好像得到了一些什么成就啊，得到了一些这个属世的光环啊，可是我从来没有得到过满足感。我这个人追求这个婚姻，我这也结婚这好像都很好，其实我怎么觉得就缺少快乐和满足感。其实我想是每一个人都遇到的。那信主之后真的是使我发生很多很多的改变，很多很多的。所以我就他因为红魔弟兄我还讲到，我想这洛杉矶这个挂着牧师头衔的人真的是太多了。要听讲道啊，真的是大家我们读懂英文也懂中文，你到这个网站上，到各个教会的网站，他都数不清的讲道，连讲道稿、讲道的录音、讲道的录像，你需要来听我来讲道，我觉得我也讲不出什么，因为所有的神的话都在圣经里。所以说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不可以。是这个神说我那个你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所以圣经是非常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神的话、神的教训、神的教导都在那里面，而这些教导都是与我们有益处的，没有一个是为了神自己的私利，因为他都把自己的独生的儿子舍了为了我们的罪，你想他有什么私利呢？所以我们是所以 神圣经是这个，这圣经是最宝贵的，所以神的话，所以我今天早上我继续祷告，他前两天就问我说你要讲什么题目，我就问我说弟兄姐妹是不是都信主了呢？他说都信主了，都信主了，都信主了。我真的很感谢主，因为还有很多人没信主，我们是那个被拣选的一小撮，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爱了我们，他在母腹中就拣选了我们，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所以你说是我们愿意信主，信主要付代价的。所以其实我们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你说我是心甘情愿，其实我是被迫。我一会儿会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就是我为什么要来到这边，我为什么来到这边，就是我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挣扎才这样做出这样的决定，也不是我自己能做这样的决定，是靠着神的恩典去读神学院。谁去读神学院，在读夫了三年要花13.5万美元，你做点什么事情不好，按照那个耶稣的门徒话说，你可以把那个他对那个砸了玉瓶抹香膏的那个，说你把那钱分给穷人不是很好吗？我也这样想，这不是浪费？这先不说钱从哪儿来，你这个钱有必要这样枉费吗？这都是我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有很多很多的挣扎，所以我愿意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把我自己的心里话跟大家一起交通。所以今天早上我还在祷告，神口一句话说，在基督，这英文是在基督里，中文呢就是说，你们就信主的人，师父虽有10,000，为父的确实不多。这是保罗对在这个提摩太，说，是我在福音里用基督，在我在基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就神给我的那句话，就是中间那两句，就是。在基督里就做师父的虽有10,000，为父的确实不多。我跟你们是一样，我在国内，我们国内哪有牧师啊？你牧师就被抓起来，因为我信主都是聚会，都是在一起唱歌讲查经，都是违法的。所以这个更不用说有牧师，哪没有牧师传道人？我们在一起聚集就是弟兄姐妹在一起彼此分享，我们生命的经历，我们在圣经里我们所学到所认识到的。所以可是我们多么盼望有一个牧师啊。这个我们是从2003年开始聚会，只有3个月的时间有一个传道人住在我们当中，后来他离开了。离开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多么那3个月时间是多么的宝贵，而那3个月时间我们都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那个一个女传道人住在就为了照顾我们只有5个人在一起聚会，2003年的时候，她为了照顾这些失散的羊，真的是失散的羊，我们都信主了，可是却没有人照管，就好像我们生了孩子不养也是一样。我马上也会有2个孩子，就生孩子跟生孩子当然也不容易，但跟养孩子相比，我那个大的现在是2岁2个月，但是越来越难照看。那个小的时候就觉得很难，那其实你会发现它越来越难。所以我所以生孩子你持续一天也差不多了，就是生出来。但是那个当然怀孕还要10个月，都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生出来就不是10个月1年的事情了。所以当时我在挣扎跟神说，我说我被神学院录取的时候我那孩子才10个月，我就跟神说，我说我晚一点再去好不好，我就跟神这样说。那神跟我说你永远会有借口，但我一会儿还会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这话对我来说刺激会非常的大。因为我之前跟神我们读圣经读到加拉太书5章，就是他讲到圣灵的9个果子，对吧？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其中我们这 圣灵所结的九个果子，其实就是我们生命中要结出的那个果子。这当时我们都轮流分享嘛，就分享信实。所以我就，我们知道那跟别人分享，跟别人分享去，好像是在，好像是在教导别人。当你自己做不到的时候，你讲不出来。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当时是那五个人轮流啊，就硬着头皮上去分享。分享听别人讲还是容易，可是让你自己上来讲，你发现你讲不出来，因为你自己做不到，你还跟别人讲什么？因为我们大家都彼此很熟悉、很了解，互相都认识啊，因为我们成天在一起，那弟兄姐妹。然后你说你有什么优点不说，你有什么缺点，大家都知道的。然后你上来分享，你讲什么？没什么好讲的，除非你生命有改变。所以，这九个果子，我们记得当时我们也是轮流分享。但是我知道信实，所以我就立志要做一个信实的人。其实也不是说我立志，是神说这样要求我。我想做一个信实的人，但是我发现在中国，你想不撒谎的，撒谎是家常便饭，就是说谎话，就说的不是真实的东西，那是很经常的。让你做一个信实的人，是其实当时是觉得是非常难的。也没有信用，你跟别人诚实，最后得来的结果不见得是好的。你在工作，我是在做商业，你做生意或者是谈任何事情，即使在政府机关也是一样，在学校里也是一样，你这真的是不容易，要结出这圣灵的九果子。可是神告诉我们，就是说你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一句，就是那出于那恶者，这都是圣经上的话。就是这人的话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这是神的话。那我就想做一个信实的人，就是你要么就不答应别人，答应的事情你一定要做到；你要么就不答应别人，答应的事情你就要做到，不管你付多少代价，要么就别答应别人。所以我就那一年我还跟神力说我要坚持来聚会，因为之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可这个传道人走了之后才知道，诶，现在想问问题都不知道问谁。再一个，原来听别人讲这很容易，又听得明白，自己看也看不明白，还要跟别人分享，这是从何谈起？这所以也更清楚，就是说真的是需要。耶稣基督他讲了很多的，在这个四个福音书里，我们看他讲了，这门徒讲了很多话，对跟随他的人也讲了很多话，其实都在那个福音书里，那个话是非常宝贵的。哎，他说那个话都是因为他做到了。因为这个礼拜神还跟我让我看到一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23章一开始这个一节到八节，他对那个耶稣对跟随他的对门徒和跟随他的人说，是你们不要效法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是文士，你看那英文就知道，他说 the teacher of the law 就是教摩西律法，教这个就教圣经的，教旧约的，那个时候就是旧约，就旧约，就是教圣经的这些人。他说文士和法利赛人教你们的啊，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就他们连一个指头也不肯动。所以神对我说这样的话，他说就是你不要去教导别人，就对我说，就你不要成为文士和法利赛人 the teacher of the law， 就是你成为圣经的老师，你教导别人，可是你自己却不能行。然后底下说的都是什么？说这些人有祸了，是吧？你们这些瞎眼领路的人有祸了，你们这假冒为善的人，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这是第十五节哈。马太福音23章15节说，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就是到处传福音，好像是到处传福音呢，对吧？这中文翻译的很，这对很是无情的了。说你们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这 神对我说什么呢？就是你不要成为那个文士，那个和法利赛人教导别人。就是我们圣经的话，圣经上说很多很多话，耶稣他说的是因为他做到了，否则他就是伪君子，他就是那假冒为善的人。他说的他讲爱，爱人如己，爱，可是他把自己的命都舍了。所以我说我要做一个信实的，我要坚持每周都来聚会。还有就是说，这他说这做师傅的是有一万，可是为父的确实不多，真的是我们有为父的心肠。那主耶稣是他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们是多么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牧人在我们当中。所以那个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是他住在他的这个门徒当中，就像当初那个传道人住在我们当中三个月。我们看他的生活，我们看见他的生活，我们知道他的行，他说的和他做的，那个我们是可以教很多的。这圣经上我们有很多的，因为在这个地方有太多的属灵的资料书籍可以看，就在国内都没有，我们就只有圣经。因为我们是很疯家庭教会，我们也不会去跟外界太多联系，因为你联系不好就联系一个犹大就把你出卖掉了。所以我们每一次聚会是冒着风险，可是我也很感谢神，我更感谢神。虽然在这很自由，跟国内不一样，可是在那个环境，那每一个信徒他真的是很认真的去思考这个信仰，来去考虑这个耶稣基督对我有什么样的意义，他的救恩在哪里。若我想就我们在我们那个聚会的弟兄姐妹，若他不相信有神，他不会付的时间代价去来到这里，来到那里去聚会。我每次去，我礼拜天我们去一个地方聚会，坐车一个多小时，还有一个弟兄到我家里，礼拜二来聚会要两个多小时，就大家是付很多的时间。然后那有的人他的收入很低，他的交通费对他来说都很昂贵，所以他们还是愿意来去聚会。所以就是说这个信仰对我们若没有意义，我们真的不需要花时间。我们若不清楚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是什么，神要给我们什么，我们的指望是什么，我们来聚会都是浪费时间，真的是浪费时间。所以我是把自己心里的话跟大家分享。我们不要是在对圣经到底他这个他的意思或者是他的内容知识做更多的什么辩论啊，这不需要。神的话只需要我们去遵行，因为圣经上说遵行，那唯有那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他说爱我父的必遵守我父的命令，遵行他的话语的人，这人变为有福。所以神的话不是用来听，用来讨论，用来给我们智慧，它是包含着数不清的智慧，因为它所有生命的奥秘都包含在它里面了。它是要我们，他说他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这个生命到底是什么？我们基督徒所蒙的恩召在哪？我们不是仅仅当成一个宗教，当成一个信仰。它是信仰，它不是宗教，它是信仰，它就是生活，信仰就是生活，就是我们里面那个生命活在外面表现出来，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我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选择，我们可以留在中国，也可以待在这里，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工作，也可以做那样的工作，我们可以不生孩子，我们可以生孩子，我们可以生了不养，也可以生了养，我们凡事都有各种各样的选择。神告诉我们，就是说什么事情是当做的。如果没有信主，我们哪有什么这个道德标准，或者是拿标准和选择而言，我都是随从世界的这个风俗。人家说这个挣钱好， 那我就学经济，学财经。那时候还没有商学院，我上读书的时候没有管理学院，那就读经济，学我觉得学经济是挣钱的嘛，那就学经济。学经济之后，毕业之后你要做什么呢？原来这个外国的这个管理咨询公司和投资银行去挣钱，因为你是一毕业就十几万以上，那时候一个大型国企的总经理也就十万块钱，所以我一毕业我就只找这样的工作，所以我出来薪水就很高，薪水很高。可是就是我并没有自己的价值取向，是不是我真正喜欢的呢？根本没有，我没有想过。人家说这样好就这样好，人家说入党好，将来这个有你肯定会有更好的职业发展，哎，那就入党。就我有什么自己选择的可好？那人都是，今天你在这个情况下，好比我也接触到同性恋的人，他今天他不是同性恋，他说那个同性恋不好，明天他成为同性恋，他说这是我天生的，这样好。就人的这个标准他都是在变化的，今天做得好，可是你环境变化了他又说那不好。我碰到也不少离婚的人，离婚之前他们都是非常想结婚的，那婚姻好，结婚之后又说，哎，这婚姻真是地狱啊，就结婚又不好，还是一个人过好。这人你可以看到，就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的标准都是在变换，到底什么对我们好，其实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什么对我好。好像这你这个，我现在是这要有两个孩子，是不是有孩子就好了？原来我就觉得有孩子好，就是你有孩子，你有很多事情啊，就被缠在那个里面，对吧？那也是地上的事情，所以我是很多挣扎，所以我是愿意到教会来服侍弟兄姐妹。我神既然呼召我走这样的路，可是我家里你看，妻子孩子需要照顾，都要分的时间，都要你那人的一生的时间真的很有限。那你们都是在工作的吧，大部分，对吧？你睡觉八小时，工作一天白天最好的时间八小时又都是在工作，跟我一样，我原来也是在职场上的基督徒，就是我们的一生的时间就这样一晃就过去了。我就碰到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他说，哎呀，他说你的孩子现在小，他说你看我那个孩子一眨眼30年都过去了，他再眨两眼三眼这个人都没有了。就我们的一生就是在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在跟神的永恒相比，跟就我们的人生太短暂太渺小了。所以到底我们的一生当怎样活才有意义，才被人纪念？我们为自己活根本无人纪念，我们为我们的子女活他能纪念，他结婚了之后就像我一样就娶了媳妇忘了娘，就有谁纪念呢？那我爷爷我的名字我还知道，我爷爷的父亲的名字我都不知道，没有人纪念，没有人纪念。所以我们到底我们这一生要做什么才有意义，真正有意义，就是我们要做什么。所以我是从认识神之后，遇到耶稣之后，我才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原本是为自己活的，说大一点还有为家人，其实大部分是为自己。我毕业之后就开始给我父母，每月给他们钱。你说是孝敬父母，但是我也很少回去看他们，或者是就好像给他们钱就把他们打发掉了。但是他们也在外面吹嘘啊，你看我儿子，你看刚大学刚毕业，你看他就孝敬父母，哎，你看给我多少钱？他们很有面子，他们很有面子，我也觉得很有面子。其实你说是我爱父母吗？这其实。越认识神我才知道我自己那爱是多么的有限。不认识神的时候我真的是不认识自己，可是认识神之后我才知道自己原来一个是爱很少，再一个里面有多少的那个污秽罪。所以神就是把我这样的一个罪人从这个真是罪恶的那个粪池中把他拯救出来。所以好像就说那你能有什么罪？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罪。好像我的同学现在已经被抓起来了，就是和有什么区别？只是说我还有一个同学，我这也是最近在想到他，他就是因为刚考入北大第一年他考试他就作弊呢。其实是那时候大家都作弊，因为好像 也不是说都特别，大家因为有一些考试啊，像这个叫中国革命史的课呀什么，这大家都觉得这还有一些军事理论呢、啊、就觉得浪费时间，考试哎呀就应付一下，或者大家结果他就被抓到了。嗯，他是因为我们班是大部分是各省的前三名，所以是他非常可惜，他是一个省来的非常优秀的一个学生，结果他入学的第一个学期就被抓到之后呢，就你念完了之后也不给你学位。所以我在想，就是他被抓到了，我没有被抓到，或者是其他人，是不是我们就比他好？那这个同学真的学校是很无情，这世界是很无情的。他非常努力的后面的三年半的时间，在北大经济每年都是第一名，可是学校最后仍然不给他学位证书，就是这个，这就是这个，我想他是实际上是讲我，就是我很多很多问题，我看到身边的很多人出了很多事情，是神保守我，这个怜悯我，是我因着认识神，所以才少走很多的弯路，否则在中国做生意就经商，都是在钻法律的空子，不犯法的人太少了呀，这偷税漏税是常见的事情，就是怎么讲，就是说我们这摩西的律法呢，谁能守住，就是一些很基本的东西我们都无法守住。你是在这个高速公路，加州的高速公路开车不超速的我看这也是很少的，就当然我都知道我们基督徒应该这连地上的法律都守不住，我们还能守上天上的律法吗？可是神说，他说你们蒙召，就是他说刚才我们读的以弗所书，是以弗所书，他说是要你们，他说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因为这个中文的翻译他说使，那你看英文翻译呢就有帮助，就能够知道他实际上他说使，就是他说因第四节，你们看到的是中文的圣经，他 to be holy， 就是他用不定式，他就表示说你的目的是神召我们是要使我们成为圣洁，成为完全，他说意思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一样，我们自己真的是不完全的，可是神给我们盼望，并且他给我们那个能力让我们可能成为完全，就你们看到我是，其实我是有很多很多东西都已经改变了之后的，但是还有神在我身上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完成，但是我知道我要往哪去，就是我是觉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要清楚的知道神召我们是让我们到哪里去，否则我们在这世上走了一大圈，最后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这就这个这圣经里都分明的教导都非常清楚，所以我有这样的担心。我在国内聚会，我是最大的担心是什么呢？就是我是2002年信主，我在这里我们弟兄姐妹有的都更早，可是在国内我就算很在我们那个聚会里我算很早的信徒了，所以大家就指望着说，他的信主有这两三年了，都有问题来问我，我担心我教错了。圣经说瞎子领瞎子，把人带到黑暗里，就我怎么知道我讲的是对的，是合乎圣经的，我不是那个什么东方闪电什么一类的异端呢，或者我自己造出来一个异端来，我都不确定。但现在我更担心的是什么呢？圣经神打开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啊，因为耶稣说我的羊听得我的声音，所以神的话我们自己我们能分辨，我们也听到这个世上的人也跟你说很多话，弟兄姐妹啊，那个同事啊朋友啊都给你很多的建议，人都做师在基督里做师傅的还有10000呢，对吧？有弟兄姐妹都愿意做你的师傅，可是为父的确实不多，那个所以虽然我们的没有牧师没有传道人，可是感谢神，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他领我们到很安息的水平，他使我们必不致缺乏。所以什么使我们保守着我们，使我们今天还能够来聚会，还有这样多弟兄姐妹能够在主里面，是因为神看顾我们， 若不是神看过我们，我们这就是如羊走迷，偏行己路，是真的是神保守我们。可是我更感恩的是，我们那里还有一个弟兄，他虽然不是牧师，他也没有任何的头衔，可是他是神的工人，他是神所用的工人，他就在那里默默无闻的陪伴我们的三年之久。我在那聚会三年之久，他默默无闻的陪伴我们。那么我临走之前在我们家的聚会，他真的是语重心长的对我说，当时我们正在读这个使徒行传，也是第二遍读那个使徒行传，他跟弟兄姐妹说，他说在看保罗在哥林多待了一年半，在以弗所待了三年，在他是他跟弟兄姐妹讲啊，但是他看着我说，他说你要像保罗一样，就是孩子生出来，我们很多人我不知道是谁是为你们施洗，那我们生下来还要养，养到什么？那孩子可以吃干粮，能够他不是在喝灵奶，他能够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来跟随神，来自己求问神，求神要神带领他。我们都说主啊主啊，可是要那个主真的成为我们生命的主，那我们就什么也不怕了。所以我来到这之前，我来到这边，我是经历很多很多的挣扎。之前我们在教会里服侍侍奉，侍奉是很甘甜，其实呢侍奉是很甘甜，侍奉的人是得到最多的。然后你在如果弟兄姐妹有机会轮到来分享，他第一次是很难，但是他越来越会发现那个侍奉的人是得到最多的。就我觉得真的是神的恩典和怜悯，使得我们那个起初那五个人最后成为教会里的同工。我们的同工也没有谁任命啊，就是也没有说那个牧师说你是同工，没有谁愿意做同工。同工是要花时间付代价的，谁愿意做同工？都是神他自己兴起这些人，他就愿意，因为他在跟别人分享，在传福音做见证的过程中，他发现神改变他自己的生命，那是眼睁睁的看着这些生命被改变，所以对我们也是很大很大，因为我们自己也被改变，他们也都看见。所以现在我和我太太，我们的两家人都信主了，所以应该除了我们两个之外，应该还有十几个人，他们都信主了。就是他们都没有到教会里，怎么就会信主呢？是他们活生生的看到，他这个儿子不一样了，这个女儿不一样了，原来。他这个信主之后啊，没有变坏，反而变得更好了。原来是也每月给他们钱，好像是也是爱他们。可是现在怎么他有空没空就回家，常回家看看。我一年我们的休假时间都是回家，都是就回家看看我的父母，看他的父母。我们两边隔得很远，春节一年只能去一个地方，因为我们两家隔3000公里差不多。所以今年去我家，明年就去他家。他们会发现这对儿女啊，虽然他们我们的父母啊，真的对我们的教对我的教育反正是不多，没有什么教导。因为你这个上之前你都是要学习读书啊，因为你这个他都是让你花时间在读书上，那你在家看书，我们都出去不影响你。然后等我考上大学那就离开他们了，所以他们对我的影响其实是很少。但谁学校里会有人教你做人吗？没有人教你做人，社会上都是教你慢慢的都学坏了嘛，这是社会大染缸，就是学会的竞争攀比，对吧？你这个你要想出人头地，我们在国内我们就想出人头地，我们的信进化论，对吧？那适者生存，你总是弱有这个强者胜嘛，对，你总是把别人踩下去你才能上来，是这样，真的是就是竞争。可是什么时候学会了这个孝敬父母，他们自己也觉得奇怪，怎么这个孩子怎么更好了，他们并谁教导他们，他们发现唯一的改变就是因为他们相信了耶稣。所以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人信主了，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的他们的家人信主，他们的改变，他们那个教我们那个教会里知识分子很多，做律师、会计师、开公司、做企业的，也有那个社会最底层的，所谓最底层就是在大城市里有很多那个农民工啊，他们从外地来， 在那餐馆里打工，在那个火车站捡那些废品的，真的是非常那个，好像是非常底层吧。在此那当时我这样看，就是有老的，有少的，80的，几十几岁的小学这个中学生他们也来，然后人家这个80岁和60岁的婆媳关系出问题，他们也来找我们。你说我就我们自己也不大懂了，但是神就告诉我们，就是要彼此相爱，你要待别人如何，你自己要如何。我们就在这样，还有这个母女关系，这个女儿离家出走，就是她有忧郁症，然后后来又自杀呢，这母亲就找到我们头上说，你看都是你们，就是你不是把她带到你们教会里，你看她现在自杀，实际上是她母亲干涉她的婚姻自杀，她吃了很多安眠药，就已经休克掉，要抢救，那母亲不出，她母亲一个是有医生要签字，她不签字，也还有一个要国内要先交钱才看病呢，所以就人躺在那儿要洗肾又有风险，这个让我们承担。所以你说我们在教会里服侍，我们有甘甜，我们从主那里得到很多，可是是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可是神让我们这样的经历，又看到很多那弟兄姐妹还会有纷争，教会几乎要分裂。所谓纷争，就是因着对某个人的看法不同，大家就有起争议，然后或者是这些都是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可是神就让我们这样的经历，然后看到彼此的在主里的合一，能够认错，你没有错，你也要向别人认错，哎，因为这个你虽然觉得自己对，可是你因为主的缘故，你要向人认错，然后就看到弟兄姐妹的合一，这教会就复兴，教会就，所以我们五个人第一年是带信主，就我们自己经历神啊，因为开始我们真的是传福音，是靠嘴去跟人讲啊，讲这个神如何如何好啊。后来呢，知道会讲一些见证，因为自己经历了一些神把我们改变。再后来我们也不需要跟别人讲什么，就带他到教会里来，让他看到身边许许多多跟他原本是一样的人，对吧？都是在这社会上努力的拼搏，跟他挣扎，也经历很多这个问题啊、困惑呀、彷徨啊、挣扎啊、挫折呀。可是他们是怎样有喜乐、有平安？所以神就让我们这样的经历，我才知道，其实这条路，是十字架的路，可是是一条蒙福的路。这圣经这样讲。这样讲，我们也被这样的教导，然后呢，可是问题临到自己身上，就是当让你面临着要走这条路的时候，你要不要走？所以这是我这一年多来最大的一个体会，也是我学习到最多功课的一个地方。这是到目前为止，后面的路我不知道，但神知道，他会带领你。所以我们双方有父母，然后我们是自己在教会里，我们没有牧师，我们就没常常祷告说，主，你这个差遣你的这个牧人到我们当中来，因为那个人就在那待了3个月走了，我们后来有2003年到4年的时间都没有人，没有牧者。后来我有机会到国外去学习，结果到了当地的华人教会里也是一样，它是一个大学的学人基督教会，也是很多的国内来的知识分子，也是没有牧师。后来我在打听，每各个教会都缺少牧师，当然那个基督教机构也很多，挂牧师头衔的人很多，可是真正愿意在做师傅的很多，为父的确实很少。所以我就可是在我这样祷告的过程中，神就对我说是你要牧养我的亲羊。这不是神对我说，是神对耶稣对彼得说，他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因为彼得后来又去打鱼，又去重操旧业，又回到世界上，说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他说主啊，他说你知道我爱你，他说你要牧养我现在说喂养我的羊，这中文的和合本圣经，他说喂养我的羊，他说你要牧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羊。这彼得，这是耶稣，这非常 爱的一个门徒。我真的知道神爱我们每一个人，是神，这是神这样，这是看到，真的是国，这不说教会荒凉，就是在这中国，我们，我有一天在上班的路上，我在国内的时候，在上班路上，我就看到这身边那熙熙攘攘的那个人群。看到那么多人还没有得救，所以神就感动，就让我就情不自禁的流出眼泪，就是，因为在那个能在大城市，你看那从地铁里出来那的人，那都多的啊，很多很多的人，很多人都在这为生活的忙碌，不知道是人生的，因为我们都先以往我们没有认识主之前跟他们是一样的，所以我就能够体会到他们。其实他们是每个人是多么的需要主，因为他那个里面他是空的，他在那忙碌半天，最后又回到原点，又回到原来那个地方，在原地打转。你这个结了婚，我的妹妹她结婚那个也是七年，我都结婚七年，但是就她婚姻又破产，就是你这个又回到原点，就是我们很多就是。很多人在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我是讲我们的这人生啊，若没有神，我们走在那条路，我们稀奇万万曲曲折折，最后还是在原地踏步。我们所以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也要成长，我们不能总是停留在那个起初的地步。我们把我们的原本的那爱心，其实那，但神是让我们他把那个让我们那个生命啊，但是。你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那信心会长大，他那个生命也会成长，会成熟，会长大成熟的，他不总是像小孩像婴孩一样。那神让我们能够爱自己，能爱神爱自己，那爱家人，能够爱更多的人，所以那这是你说爱人的那多么的难，可是神让我们能够爱别人，能够有爱人，这不是神，我们的一生，我们的爱自己那意义就很小，真的很小，你只能爱自己，能爱你的太太，爱好你的小孩，爱好你的父母，你爱的人就多一些，你实际其实你多一些快乐，你多得到很多的恩典和祝福。所以这个认识看到很多圣经啊，有一些认识还停留在哪里，可是神说像牧羊的羊，那个我也知道那彼得是耶稣最很爱的门徒，后来彼得带着彼得的这个我们翻到彼得后书，彼得是太知道耶稣，因为他知道这个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的神，活在他们中间，对吧？那约翰也说他有恩典有荣耀，那彼得怎么说？彼得他说彼得前书二章，他说二章二十一节，那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这个这是一段哈，还有一段就是彼得对他说，你们这些做牧师做长老做长老做执事的，说务要牧养你的群羊，这是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说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我给大家念也可以，大家再听。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神的群羊，按照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到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彼得他是彼得他那个时候他就知道，他说真的是这神的话，他彼得那个时候他就知道，他说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虽然他也被钉十字架，他也死掉，对吧？为了他的信仰，他就说我是基督徒，那你就要被钉死，那他就死了。他知道同享后来显现之荣耀。我是有机会到那个 梵蒂冈看，那圣彼得广场、圣彼得大教堂，那真是辉煌。那彼得他之前他知道吗？那些基督徒就像我们在国内一样，就是你这信主有的是被追的到处跑，到处就是受逼迫的。就是他知道，他不知道，可是神知道。就是他这些还是其次，就是说他说你务他是务要牧养主的群羊，这也是彼得临终之前的话，对吧？耶稣对他说是你要牧养我的群羊。彼得，可是我们真的是，我们是多么需要有这样的牧人在我们当中。所以主给我这样的托付，其实我是担当不起的。所以我知道主很好，我也愿意把这圣经多学一学，因为有基督徒弟兄姐妹来问我。他那个刚刚信主的人，你总是要有能回答他，告诉他在圣经在哪里啊，或者是帮助他明白，或者你自己也可能不明白，我自己也可能不明白，所以我是想更明白。再一个，我不要自己成为异端，别交错了呀，这我就担的祸就更大了。刚才你说了，所以就四处打听，说哪有这个好的神学院呢？那可是当。那有人有牧师就说这边有一个神学院，在美国的神学院就很好，那你要不要去读？那人家没说你要不要，所以是我问他，他说那我可以给你写推荐信，那你就给我写推荐信。可是在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就有更多的祷告了，因为这个是骑虎难下。哎，因为万一要录取了怎么办？就你要不要来读啊？这很现实的问题。不，因为主要我们要做一个信实的人，我们。跟别人讲还要信实，因为神是信实的，主要是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我是想做一个信实的人，就是说到的要做到。就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把自己当上献上活祭，把自己当做活祭献上。就我们在信主之后的一两年时间里，我祷告的时候都这样说过，我也这样唱诗歌。唱诗歌是唱诗歌了。可是是不是当你自己神让你献上，你心甘情愿的献上了？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圣经的话明白是行出来是不容易的，就是遵行神的话真的是不容易。然后申请，然后我跟我太太就发现现在是面临一个问题了，就是万一录取了呢？这至少有50%的可能性。然后我们就跟神提了5个条件。是没办法，然后你这祷告怎么简直不知道怎样祷告，祷告了几天呢？就申请祷告了，从去年1月份祷告了一段时间，就跟神提了5个条件，说第一个呢，那神学院要录取我，对吧？不录取我也再不考虑这事情。录取啊，那要有学费和生活费。这要求我就觉得这非常低的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这读书从来没有花过钱，然后那读神学院还要自己花钱，美国的学费那肯定比中国要贵多了嘛，对吧？要学费生活费。因为我觉得要求不多呢，是因为我们之前呢还我们每个月给我们双方父母赡养费。那如果去读书，你这个工作就没有了吗？你在读书还交学费生活费，你这个自己生活还有问题，双方父母你都没有。你有太太又在这边读书是不允许工作的，何况我们还有个小孩，我那小孩才10个月，被录取的时候，那申请的时候才几个月大了，所以就这申请这是有心要读，可是觉得读一个能边工作边读那是最好的了。这个是因为我原来我们在服侍，在教会服侍，我也是代职侍奉。就并没有说把工作全放下去侍奉，不知道这个差别，因为我并没有那样的经历，所以我都不知道。我只是觉得这个是挺难的，但是你要给我学费生活费，这是我提的这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呢，就是我的父母要信主，因为那时候他的父母还有他的家人都信主了，就剩我的父母没信主。那我的父母他们非常顽固的，不是说顽固，他们家人原来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其他我的朋友同学，他们说心都比石头还硬，所以我倒不能这样讲。我就是，但是因为我们跟他们传过福音，他们都是
就是以福音为耻的。或者他们说你看那个信主的，在中国，中国有一些三字教会啊，他说你看那信主的都是那些，就是信，就是去教会的都是那些啊，就是郊区的或者农村的或者没有文化的，就是老弱病残的，都是就是他们就不相信，他们不要相信。所以我对于我的父母，当然我们所能爱的，起初的爱心很有限，我们就只能爱到我们的家人这一份嘛。所以我就希望我们从我们信主认识神，我们就为他们祷告，就是说每次祷告就哎呀，你要拣选我们的家人。所以就跟神说，我的父母要信主，这第三个条件。第四个条件呢，就是我们的全家，因为已经小孩子的时候是四个月左右。三四个月，然后我们一起签证，就三个人去签证，要能一起签上，对吧？这也是因为我太太是很热心的一个基督徒，她跟我同一天信主受洗，然后她花很多时间在教会里侍奉，她零四年就申请这边的一个神学院，结果是被拒签，所以知道这签证也是你想服侍神呢，就是说。那当时他祷告是神，这若是你开的道路，那你就签；那不是你开道路呢，那就拒签。那所以这早晨7点钟我们一起祷告，9点钟他去签证，然后说是11点多打电话说签完了，结果是拒签，就是那就没有去，都有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好像这些事情不好。所以我刚才还有一些见证没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结婚7年，可是我们。那小孩你看才2岁多，所以我们之前是根本都不想要小孩，因为这是学经济的人都，这经济学的前提假设就是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他没有说自私就很难听，他那个英文是自利的，因为所有的经济学教材都是美国，这都是西方经济学，在国内经济学都叫西方经济学，学经济学的唯一的前提就是人是自利的，就是说白了就是自私的还会去考虑结婚嘛？你考虑结婚还会考虑生小孩？那生小孩你是只有付代价，没有任何产出的。你这个经济学上是完全，你生了他你要养他，你花时间，你这个一生一被他耗掉18年嘛，至少他结婚了，像我一样娶了媳妇就忘了娘，就你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小孩。可是圣经里有，读了圣经才知道人从哪来，就是人活着是为什么，还有一些很。基本的事情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但是你们那个神对应许亚伯拉罕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是造人的时候，要对亚伯拉罕，就他知道这子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他其实是祝福。可是到那时候，所以我们也是很晚才生小孩，想生的时候又生不出来，所以神就是真把那些骄傲的人，他。是叫就不认识神的，你一定要让你到你的尽头，靠你自己啊，靠那做不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是神。你发现人自己原本是很有限的。然后我在想，哎，现在科技都那么发达，那有那个试管婴儿啊，什么怎么医生怎么从来没有跟我们这样建议呢？或者是医生说了，可能各种方法都是你不可能生育的。所以我们这小孩子生，他叫 grace， 叫恩典，这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这个就像我们的救恩一样，就是我们，你说我们付出什么代价？神，我们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付上这世界上所有代价里最小的代价，就是相信。我们相信，我们就得到这个这么宝贵的救恩。这我信主之后，我跟很多人，我在国内工作。我在国内工作，我是挣美元的，所以我就跟很多人说，我就说，你要是拿100万美元换我的信仰，我都不跟他换，我就跟我的同学、跟我的父母就这样讲做见证。但是我真的知道这个信仰对我太宝贵了，那时候还没有小孩呢，就这样，是真的是，就是我们神让我们恢复那起初的爱心。其实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很单纯的，我们单纯的知道，我们就知道。父母天父爱我们，所以我是跟很多人，很多人他指着我父母说你是不是中邪了，就是你说这怎么这信仰对你来说这么重要，因为神把我很多很多的这个
生命不好的地方他把我改变，让我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就神让我很多很多的经历。因为看到你，当你经历了你这人生你这样活过，你才知道什么你是你最需要的。你最需要的是得到爱，得到，你不是需要的，你吃很多也吃出很多毛病来嘛，对吧？你吃出糖尿病来，或者吃出肥胖，什么东西多了不一定好。后来因为你认识神，你才知道什么东西是你真正需要的，什么东西是对你真正好的。那你当然就知道其他东西你都不愿意跟他换。那所以我就这样就说，拿100万美元换我们的信仰。那当时很多人还愿意成为这个百万富翁，这个百万元户。就是我想听到我这样说的人，他们都会去思考，哎，这个信仰和怎么这么对他来说这样重要。我说是那样说，可是我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当我在被神学院录取的时候，我这问题就来了，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拿，因为你这个没有工作，读了神学院之后那有什么薪水，因为你给别人，因为神说你这个要牧养牧养你的群羊是出于甘心，而不是要从那里得到什么回报。所以你说你花钱读了个神学院出来又没有收入，谁做这样的事情呢？所以我当时这些问题，其实这些才是表面的问题，还有很多问题挣扎呢，就是还有很多实际的问题的挣扎，就是有面子的问题啊。你是不是无所事事了吗？你人家在国内都每个人都有一个工作，并且有一个好一点的工作，都可以值得夸耀。那你现在去读神学院，那你这个工作也没了，然后你这个收入也没了，然后你原来在别人眼里都是就是很值得骄傲的，对吧？我们的亲戚我们亲戚有很多了，那都拿你做值得做骄傲的事情。可是现在人家怎么介绍你，怎么说你，就连我的父母怎么说他自己的孩子在做什么呢？所以就很多很多的想到很多很多的事情了，就发现自己嘴上说的也和我认识的和我自己生命里能够所行出来的差距太大了。所以我才这就是第四个条件，就是要签证了。第五个条件就是单位要同意，因为你这个跟你在公司工作都有签合同的，都是，然后公司又派我到国外读书，学费、生活费什么，给我出了很多钱呢。然后回来让你，因为要重用你才给你派这些，然后让你有很多事情要做，然后你也是有这个协议的，单位要同意，因为我是觉得这也是一个。说是从基督徒应该做人要本分要厚道，就是你这个毕竟是你基督在世上生活呀，你这个活在世上，你要与人一起对得起良心啊，因为人家送你出国读书，然后你这个回来理所当然要为单位工作，这是很正常的吧？就是你对人也要如此嘛。所以这是说是这样说，但其实呢是有很大程度上是跟神提这五个条件呢，就是诚心。也不是诚心不想来，就是觉得看神，我觉得神也无法实现这五个条件，所以这样呢，就可能我不一定能来读。我虽然我可以读这个函授啊，或者是从互联网远程教育啊，就不一定要来这儿，因为来这儿这个对我来说觉得代价太大了，因为自己的生活问题，你一个是问题，再一个双方父母还好多好多问题。所以就跟神就这样就提了这样五个条件。可是弟兄姐妹啊，就是神是信实，神我们就说我们跟神所许的愿一定要还，就是我们对人说的答应的事情也是一定要做，因为神是信实的。神若纠察罪孽，谁能担当起呢？就是神他若不信实，如果他反悔，或者是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很难办。可是神让我看到，就是我是不信实的，因为我跟神说，我说我再工作2年，等我这个孩子再大一些，因为才这么小就让我跟随你，这个太难了吧？可神说你永远会有借口，就是说我不太明白，就是小孩子是不是之后还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成为这个父母的借口呢？不再离开你那个原来那个地方，但是我越来越明白，真的是。
人是他真的是会永远有借口，就是可是就你跟神是不得，就是一点不得轻慢的，就是我跟神提了这五个条件，神是很认真的，神也是希望我们对他的这个信仰是很认真的。我是没想到神他像一样，他把这五个条件他都把这个都实现了。所以你说是我心甘情愿，但是我是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我其实还是不是心甘情愿的，我是真的是出于迫不得已，就是这样的十字架的道路，信心的道路，靠凭信心生活，这个是我从来没有走过的路，我也不知道当这样走，以及走到今后会如何，可能因为还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无法预见的，可是真的是因着神的信实，因为我所经历的，在我来的之前，我所看到的圣经，神的话是没有落空的，他的应许，可能是个唱的，他的应许是没有落空，他的应许都实现，可是如果他的应许都实现，那我们就知道他对这个今生和将来的应许也会实现。所以我就在这个过程中神学院录取，然后呢所以有这个全额奖学金，父母那神学院是八月底开学，我的父母是八月二十号受洗了，所以因为我们都也不说立志再不跟他们传福音，就是因为跟他们传过也没什么用嘛，再不跟他们说，因为说呢只会导致更多的那个，所以我们也不再跟他们传福音，就是他们那八月二十号双双受洗了，八月二十二号然后我们三个人的签证去签，一下子都签过了，就我们什么材料也没有带，只填了那几个DS156157那几个最简单的表，结果签证也有，他也没有问什么问题，就一下都签给我们，所以就导致我就是紧张焦虑啊，都上来了。因为虽然我知道我看到神的信实，可是就是神好像是在逼着我要走一条路，使得我就是几乎连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所以就时间，就从去年当时来看，时间是非常紧凑，就怎么办呢？就不断的跟神祷告，就是神，若是你带领我去走这条路啊，人家每一个这个神的工人，他都有清楚神的呼召。我说那我也没有清楚神的呼召，我虽然是在教会里，我也一直服侍，可是我不太清楚，就是说一定是要我来做这件事情，因为可以其他人们，大家都是弟兄姐妹，每个人蒙召都是蒙你的召，都是要学习彼此相爱。那为什么就是说虽然是录取，为什么就一定要我去呢，并且一定要现在去呢？就跟神就这样的，哎呀，反复的这个思想斗争啊，就有一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就尤其是那边快开学了，因为这签证都签下来了，你这到底是来是不来，就有一天晚上都是辗转难眠，睡不着觉。就跟弟兄姐妹讲，就是我很真实的，就是我自己的心里的这样的想法。后来我就觉得这个呼召不清楚啊，我真的是。因为你看在以弗所书，他说第一章，他说他写信给在以弗所的众圣徒，就是在我看以弗所书，就是在，对不起，这是时间，我看就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所以就因为如果我们仅仅是凭着自己的热心，我想我们这条路啊走不了太远，就是我们遇到困难就会就会缩手缩脚，就会回来，真的是这样。因为主什么叫基督，他叫什么叫基督徒啊，我们都基督，就基督的门徒，因为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的，就基督徒说的都是门徒，都是跟随耶稣的人。就我们如果说我们是基督徒，实际上是我们是跟随耶稣，他说什么基督徒，就是蒙召的这个众圣徒，就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因为什么叫忠心呢？就是神让你要付代价，神交付你的事，你付代价你也要去做的，这是忠心的。如果是热心，那就凭我们自己的感动，我们今天有感动做一下，明天没有感动我就不做了嘛。或者我虽然有感动，可是我遇到那个我要 要那个弟兄姐妹，他这跟我性格不合，我可能我就回避了，对吧？让别人去爱他吧，我就不去爱。可是这以弗所书，这不是他说的吗？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我知道这条路，这圣经上讲，我这条路我向来没，他说你们向来没有走过，可是我如何能走下去？我走其他的路，走着属世的路，那应该是很平坦的，对吧？你在国内受过很好的教育，你有着很好的这个工作经验，你怎么也都可以，对吧？你还在国外还镀过金，你这发展机会太多了，然后你又在教会里服侍，你这是天上地下好像都不耽误嘛，对吧？你这个什么，并且也很好啊，我觉得也很好，我又可以奉献，对吧？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我都可以，因为我付了十一奉献，我又给了父母钱，我还是有很多呀、啊。所以就是说，我还是我自己够用。所以圣经上说的话，我到现在我才明白。他说你们那个文士那个祭司啊，那他都是把有余的拿来奉献，可是神很看重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因为我，神把那些应许都实现，我来到这边。我要生存怎么办呢？我就一小时七块五的这样的工作，我才知道什么叫寡妇那两个小钱。就当你知道那个七块五毛钱是我要辛辛苦苦做一个小时才做出来的，你那个当你去奉献的时候，你就知道，因为你所有的不多，当你把你那些拿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那真的是和我以前的奉献那差别太大。以前的我那很轻易的，对吧？并且是为神做的，当然起初也是很有挣扎，把自己这个原本自己可以享用的拿到教会里给一些原来都不认识的弟兄姐妹，是到传福音，我们都不知道怎么传福音，我们就买很多圣经，每人一个礼拜要发出去十本。这样就我们就非常简单的就是可是神为什么带领我出来，我现在我知道，我更清楚的知道，他不是让我去就一定要去读神学院，去读一些神学的知识，因为刚才说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就是你光教别人，自己一个指头都不可以动。神也不是说让我把那个属世的工作放掉，就是说那个东西是神不看重，那很轻很轻的，因为神是重要的，是让我要像这个亚伯拉罕一样，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那个地方是迦南美地，是神给我预备在天上的地方。所以那之前我也读的圣经，我看到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的伟人，对吧？信心之父。可是我并不清楚那信心到底是什么。可是当我自己这样硬着头皮，就是我当然还之前是因为还看到一句圣经，我才做出这样的决定，就是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说人为我和福音的缘故，放下房屋田地父母儿女弟兄姐妹，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的，并且要承受永生。在这段，同样这段话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这是去年十一月份，因为我挣扎很久啊，我就把那些事情，我就说神主，没有你的护照，我先不去，因为我现在也在教会里服侍，不是也很好吗？所以我就跟神学院说，我先推迟入学。所以我就，虽然我应该去年就来了，但是我就在国内就赖在那里，就等神的话，就是说我不要清楚，因为我知道我靠我自己的热心，我走不下去，我也不知道这路走哪去，因为这我做了半天，如果不合神心意，我也是白做嘛。因为圣经说的也很清楚，我若不坐在神的里面，也是无人纪念。我如非自己做的，对，也没人纪念。所以我就跟神学院说，我都推迟入学。那我在我们家里又照常恢复每周有聚会，然后我也每天还是读经祷告，然后还继续工作。那单位也给你预备一个新的部门，也给你新的职位，也发展。可是在十一月十七号早上就读到这段经，就读到这段话。我把我那些原来那些放不下的东西啊，神帮助我放下了，就是他，因为这是神的应许，他说
为我和福音的缘故放下这些。好像我最担心的是我的父母，我怎么又担心我的父母？因为他们虽然信主了，他们是刚刚信主啊，可是他们还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我的妹妹啊，还有其他家人，还有我所服侍的那个一些聚会，在我家里的弟兄姐妹，可是他说放下这些，他就还得到这些，并且是百倍。所以我就突然，实际上我看到就是说，因为我父母信主也不是我做了些什么，是神让他们回心转意，神让他们回到父的那里，认他做他们的主。所以当然他们有问题，神仍然是他们的主，他们的神呢。因为我的父母也不跟我住在一起，所以我原来想我留在国内，我总可以帮助他们了。其实神告诉我说，你能帮助他们什么呢？岂不是神是掌管万有的吗？并且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啊，你还要得到他们。而我原来的想法是，有我可能会失去他们，因为他说这个我的儿子怎么，这个连父母都不要了，这因为就这么一个儿子嘛。那他原来说这个生儿是养儿防老的，那这个儿子现在你在国内你买张机票到哪都可以互相看到了，现在跑到国外，那他出来看我还要办签证，他说还不一定能不能办到呢。你这都很多很多麻烦的事情。这可是神让我看到神的应许，因为我之前我知道神的应许没有一句落空的。所以我当我看到这段经文，我说神啊，我说我把他们，我把我所有的一切啊，把我的一生啊交在你的手中。所以我就从那一天开始，我就跟单位提出辞职的请求。单位就很顺利的，也没有提这个违约金什么这些事情，就放我走了。所以我就今年就来到这里。就我是想说，当我来到这里，这因为神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因为我们认识神，我们相信神的人就知道，这人做不到事，神都可以做到。就他开的门无人能关，他关的门无人能开。原来我是都是凡事都靠自己。这在生孩子这件事情就发现靠自己不行了，但还有很多事情都发现靠自己都不行，都好像我自己都能做一些事情，后来我发现还有很多事情我不能做。实际上我所能做的事情啊，其实是神叫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并不是说仅仅是靠我自己的那个本事就做到了。就当更认识神，你就知道神掌管明天，神掌管万有，我生命的意义在于他。所以我就这样说，是心甘情心不甘情不愿的，就这样的来了。当时还很难筹，筹的就是他这个全额奖学金是不包括生活费的。所以起初是我觉得这全额奖学金，因为我的同学在这个哈佛有三个，斯坦福、Yale 都有很多同学，那他们来读书都是有全额奖学金，否则谁来读呢？后来他发现这生活费没有，人家那个奖学金都是有生活费的，怎么这个走神的道路，这神学院里怎么这个神丰富的供应，怎么这这么缺乏？就我才发现，这个是属世的反而很多。那我如果读哈佛的神学院，那肯定应该申请也没什么问题，应该也是有奖生活费的，怎么会这个申请一个神学院生活费？他说我们从来没有提供过。我说那你能不能解决我住房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房租应该是很大的支出。他说这个也没有这个先例。然后他说但是你可以边工边读，就是我刚才说的一小时七块五。小时七块五，我想看做工得工价，并且保罗也支帐篷，我想看看这神是要神要让我学一些新的功课，但我也不知道什么工作，我想做一些文书的工作应该也很简单啊。走神的路要付代价，那这个代价还不算太大吧，毕竟人家给我工作的机会啊，攻读的机会。所以我就这样我又问了一个属灵的长辈，我说就那个有一个老弟兄，我说这个就没有生活费。他说你是要跟随主的人，岂不是神会供应你吗？我说是，你的话是这样说。他说你有没有飞机票的钱？我说飞机票的钱当然有了。他说那你就去吧，那你还拖延什么？
这是我是说这个是我的信心还是很小，我是带着一些积蓄来，我是把我那个高尔夫球杆我是送给朋友了，那个网球拍原来2000多块钱，那有一个朋友要600块钱他拿去了，但是那些我一个弟兄姐妹一个有一个孤儿寡母，我们教会国内的一个我们也不是什么教会，没有牌子，我们那本身都违法的，就是一个姐妹，我们认识的不长，因为是我就是最近她到我们家里来聚会的，她给我们奉献了10000块钱，应该是非常多了，在国内，因为我们根本都不是很熟悉，她是新到这个来聚会的一个姐妹，并且她是一个寡妇，可是这换成美元都是没有多少了，就是来了之后我们就是这。神学要读3年，这怎么读法呢？就信心小，所以我们也去打工，就是能做的工作呢，好的工作人家老生都拿去了，所以剩下的工作就是扫地，那说那个院子很长时间没人扫了，所以我做的事情呢就是这个清洁工扫地，然后帮人收拾房间，我原来在家里都不做这些事情的，因为我工作之后，我太太也不用工作，小孩我们都可以请人看，所以我来了之后，其实最难的还不是我，觉得是我的太太了，就是所以她比我还要难的多了，因为她原本她所能得到的很舒适的生活，还有可是她都没有了，所以我是那段。圣经那段应许的非常宝贵，就是你放下这些，他会神应许你会得到百倍，就是他不是使你的太太失去了，没有，那神感动他也能够愿意跟我一起来，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才更认识神的话语是多么的真实和宝贵，因为原本我在教会里服侍，可能我想很大程度也是靠我的地位，靠我的才能，靠我的恩赐，靠我的这个钱来服侍，可是神让我看到他这条道路，服侍道路是用生命来服侍。因为我在那扫地的时候，我说主啊，你为什么让我做这么卑微的？这是加州最低的这个工资，那基本上我就是这个，我现在沦落成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了，对吧？人家做一个什么其他的工作，任何一个工作。应该都比我这个收入多，怎么让我做这么辛苦？我也不擅长做那个，做了之后我腰酸腿疼的，那时候做了一天也很辛苦，画停车场就是顶着太阳跟他画，弯着腰直起来之后就非常难受。神说你在我眼中是尊贵的，就我原本我是看人是看外表，神是看内心，他是看你里面，你就是刚才我们读以弗所说，他是借着耶稣，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就我们是成为神眼中非常宝贵的，所以我现在我才更知道神为什么他都去找那些妓女啊、税吏啊，就是那些社会最底层的人，就神，并且呢，我走这样的一条路。就神感动很多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其中有一个是从台湾，他是台湾的弟兄姐妹，应该说跟我们的，他也又是神让我又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寡妇，这在这洛杉矶，他为我奉献了9000美元，我弟兄姐妹9000美元，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我想。虽然我这读书要很多，但是我以前挣钱多花钱多，我都对那些小数字我倒不是很在意，但是现在神让我知道，我就问神，我说神为什么他们是这样有信心的人，神让我看到圣经，看到一句话，这些就是在提摩太前后书里就说，这些寡妇是昼夜祷告仰望神，我才知道，就是这圣经里这对寡妇提到很多，可是你能明白吗？不能明白，我不明白。可是神让我这样经历，他们都不是说什么富有的人，那见的富有的人多了，因为我 富有的人见得多了，可是神就通过那些不是很，他本身自己可能还有需要，因为这个钱他可来本来可以他自己享用，他一个孩子在上学，还是有残疾的孩子，我根本就只见过两面，都不认识，他我的背景也不了解，他是什么情况我都不了解，所以他给我有一天他寄了一张支票过来，我就打电话过去，哎，我一看这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没有做什么工作，他说我的积蓄啊，这神感动我，他说我神要我把这钱给你，所以你说是他，你说如果是我们认识的人，他把这钱给我，可能还是出于，可是神让我就活生生的经历，就是说神他爱我，神他供应我所需要的。所以这个圣经上的话很多我不明白的，可是当我按照神的话，我就是神被神这样带领，我这样走他的道路的时候，我发现我就明白一些，我就当然还有很多不明白的，但神让我走一天活一天，让我就明白一些，所以让我的每一天，我虽然跟他扫地啊，做一些就是在人都有的人那个呢也说一些风凉话，在那说，哎，他听说你是学金融的，怎么在外面找工作也会比这做的多呀？还有人呢，还有人来说，有一个人说，哎，他说有一个人是自己开学校的，他开这个私立学校，他说我需要一个，他说别人给你多少，他说别人给你多少，他说我给你加倍，你要不到我那里来？就当我遇到这些这些试探或者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在想，我若是为了这个糊口，或者是为了挣得一些收入来，我还不如留在国内，对吧？因为我在国内我也在服侍神，其实我在国内我也真的是，我们都是很真心的去服侍神，就是当然是就照我们的生命的状况我们去服侍，可是就是面对着这些试探的时候，我心里也很多的挣扎，因为我自己受苦也就罢了，还连累我的妻子，我的那个小孩，在这，然后我们双方的父母，在去年之前，我们每个月都给他们赡养费，可是到现在这一年，今年2007年，我们就没有再给他们。当然，我和我的姊妹，我们前不久我们祷告，我们决定从明年开始啊，只要我们有的。我们就给我们的父母，重新我们继续给他们双方父母赡养费。就神的话让我们明白，是让我们就是遵循神的旨意，因为我们这样活也是活，真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样活也是活，那像我这样活也是活，对吧？神并没有让我缺乏，那个洪波还有张红姊妹他们到我那看，神感动一个弟兄啊，他把他的一个大号子，他就这样让我们免费白白的居住，这就是说，这也是一个，当然他是大陆出生，后来到台湾的一个弟兄，不认识的，他找上门来，他说，哎，那个你们这住在哪儿？我那有一个房子空着，你们要不要住？就是神让我们这样活生生的去经历他，所以让我们说，我们会有担忧，我们也会担心，这我们这之间啊，我们的尤其我们刚刚出来。我们这条路真的没有走过，这来这边这神是这样心不甘情愿硬着头皮这样来了，然后之后要如何都不知道，这三年怎样过去不知道，三年更可怕的是三年之后你要如何也不清楚，原来我们都可以计划自己的这个人生，我如果按照我那个继续做下去，我的退休金都要超过百万，如果那样做下去，可是现在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嘛，可是神他是不是说要一定要把我那个工作拿去呢？我现在知道不是说那个东西不好，而是神要把更好的加给我，他把你那个原本，因为我在原本那个很舒适，我就可以依靠自己那个，或者依靠环境，依靠我的金钱，依靠我的那个才能势力的，他要拿去让我单单的来仰望他，依靠他，让我经过这一年这样一年，我可以很有确信和把握的对大家说，这条路我没有后悔走出来，并且我还要去走下去，不是靠着我自己，而是我每一天我靠神的带领。 所以弟兄姐妹，所以我们都是在基督里的这众圣徒，我们都是蒙神恩召的人。我们要知道他在我们的身上的这个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我们天上所预备的基业，他不是我们的永生，不是说我们死后才开始，我们的永生是从我们活在今天，当我们在主里，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享受，我们就得到他的丰富。我所看到所经历的是以往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但神的话我更加清楚明白，他字字句句都是真的。我们也不需要依靠任何人，我们因为人依靠人那能靠到住，我们出来我们也是谁也不认识，我们发现也唯有神。好像我们搬家，我们原来住在东边，现在搬到西边，那很远很远很远，真的是很远，我觉得是很远，因为开车要一个多小时，我每天上学开车单程要一个多小时，可是搬家那就更难了。那我原来那个住那个宿舍，它是所有东西都有的，这些家具什么的，那搬出来什么东西都没有。可是就神在我们这些事情都不需要担心，他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但那些东西都是加给你们了，就是那些东西你不需要忧虑，这神早已知道。所以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在主里面有更多的追求，更多的追求，让我们去真认识他，我们这位神，他的恩典不是用我用三言两语或者用几天的去做见证能够大家分享的清楚，大家每个人都会，我相信都得到神的恩典，都得到神的恩典。但神是让我们从恩典到荣耀，从得到他的恩典，要更重要的是得到神他自己，让我们的主真正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生命的主，把我们自己的一生交给他。因为在他有指望，在他又是信实，他又是慈爱，是有恩典的，他看顾我们必定从今直到永远。所以感谢主，我们就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这孩子真的是感谢赞美你，孩子也不知道跟听姐妹当分享什么，主要是对他们真正有益处，可是求主你自己自己带领他们，自己你自己向他们说话，你自己引导他们走前面永生的道路。你要把那种各种天上各种属灵的福气无一不缺的都加在他们的身上，说你要把各般的恩典还有属天的智慧，属灵的丰富，一切的奥秘都向他们阐明。你把加在孩子身上的这个恩典，数不清的恩典都加倍的加在他们的身上，你看顾他们每一个人，也看顾他们的家人，早就把他们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就你自己祝福他们，你自己引领他们，你做他们每一个人的牧者，就你自己做他们的主要的宝，做他们的主，祝你看顾他们。孩子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